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耶和华怎么样借着巴拉与底波拉带着那一万勇士杀败了西西家的900辆铁车和迦南诸王的全军，就使得以色列国中本来软弱的弟兄啊，突然大批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带进国中的太平40年。关键的时刻在于跟从巴拉底波拉上了塔伯山，又跟着巴拉冲下平原。凡是看见耶和华降临为以色列民攻击勇士而加入这个战役的，就得到称许，并且你那个支派里的弟兄啊，一定刚强起来。没有加入这个战役，无论你是什么缘故，是住得太远呢，是安居得太安心呢，是等在船上呢，是住在约旦河外呢，都受责备。那尤其最严重的是一个城名叫米罗斯。5章23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这个米罗斯啊，大约是巴拉他们追赶西西拉残军的时候经过的一个城。那其中的居民肯定也是以色列民了，他们眼见耶和华这样施行拯救，居然不知道立刻加入征战的队伍，就在神的面前遭到咒诅。这大概是这个城的居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儿。其实向来耶和华做事，当他拯救的时候也同时带下审判，就像挪亚建了一只方舟，不但自己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更定了那世代的罪。那这米罗斯城受咒诅的原因尤其有意思，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是耶和华降临为以色列攻击勇士，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怎么反过来说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呢？简单的说，这当然是指他们没有认出当前的时机，把握送上门来的机会，让他们与神同工。少了他们，耶和华并没有打败仗，就表示这个帮助耶和华其实不真的是所谓的帮助耶和华，这其中一定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上一课所讲的，耶和华下来为我们征战，那不只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啊，更是要把我们身上的时代病一块给治好了。底波拉与巴拉的时代，弟兄们是多么的软弱，怎么样从这个困境里面被拯救出来呢？其实是来与耶和华一同征战，这一征战呢，就显出勇敢，这一征战呢，原来软弱的弟兄就刚强了。你如果不参与这个征战，那你这个支派的人，就算神不咒诅你，你必然留在原来的问题里面继续往下坠落。那我们上回说了，在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可能最值得我们留意的，讲白一点，就是底波拉这个女先知、女士师啊，她怎么样与神同工，借着这一次的战役，就把不但是巴拉，而且是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弟兄们都扶持了起来。如果要寻找这方面的答案，从这两章圣经里面，我们有可能可以找到以下几个重点作为答案。当然这些呢，并不是圣经所明说的，只是我们就着圣经的话稍微加以推论所得出来的结果。那主若许可，或许能够给我们作为参考。首先，尽管底波拉做以色列的女先知、女士师相当称职，但是从她与巴拉一切的对话以及后来的诗歌看起来呢，底波拉并没有把自己作为姐妹替软弱的弟兄出头当做一个正常的或者有持续必要的情况来看待。这个底波拉的见识啊，可以说是最关键性的。因为如果姐妹看见弟兄软弱，看见弟兄们不成才，义不容辞，我不做怎么办？出来承担教会的责任，却没有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存心与抱负，随时等候机会把这个情况更正过来， 那么这个弟兄软弱以至于姐妹抬头的境况啊，很难自动翻转回来。底波拉得了荣耀，亚裔得了荣耀，并且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但是这些好姐妹千万不要忘记，如果巴拉得不着荣耀，就不是真荣耀。我们不单单是要把事情办成，把没有人扛的担子扛起来，把倒塌的帐幕修建起来，更重要的是让神得荣耀。如果一个教会弟兄不起来，那你做得再好，神得不着荣耀的。如果你是一位服侍的姐妹，你听到这话觉得刺耳，甚至觉得不服气没有道理，那很对不起，只有请你包涵。但是我绝对没有进一步辩驳下去、解释下去的负担，因为这个道理应当再清楚不过。第二，我们从这两章圣经里面应当仔细观察底波拉对于巴拉的调教。请问底波拉有没有教导巴拉？有没有更正巴拉？有没有试着培育巴拉，像自己一样在以色列中做一个先知，做一个士师？答案好像是都没有。底波拉只是第一把神的话传给巴拉，第二顺着巴拉的要求和他一同往基底斯去，同时告诉巴拉，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第三，在陪着巴拉和那一万勇士啊一同上塔伯山。第四，时候到了，西西拉的全军都来了，他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第五，当巴拉打了胜仗，底波拉和他一起做了一首歌，对不对？他有没有直接的去调教他、更正他、教导他，或者对付这个弟兄软弱的问题？答案是都没有。可是他有没有把神要做的事情指给巴拉看？有。当巴拉犹豫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巴拉，你这样犹豫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有。当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的时候，是巴拉招聚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还是底波拉招聚？是巴拉招聚，是巴拉说话，不是底波拉。底波拉就是站在旁边，这些人上山，底波拉陪着上山。该打仗了，底波拉对巴拉说，时候到了。神传给底波拉的一切话，当他说给巴拉听的时候，需不需要带着激情，带着非常亢奋的腔调，像打着红旗的白毛女一样？不需要，因为这事是交给巴拉办的。巴拉不起来，底波拉并没有办法替他负责，他也没有从神得了一个命令代替巴拉的职分。假如巴拉罩不住啊，我就领着兵去打仗，没有的。因为他知道，他很清楚，这些事本来就是应该弟兄做的。今天要我一个妇人来传话给你，来陪着你，已经够丢人的了，不能再继续教导下去。这事情是神的事情，从头到尾交给你们这群弟兄去做的，做得好做得不好，别再把责任往我身上担，我只负责传话给你。底波拉有一个信心，就是神既然吩咐我告诉巴拉去把这件事情办成，那么这件事情必然成就。姐妹怎么把弟兄带起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一个姐妹信心再大，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他对弟兄没有信心，实际上他就是对主没有信心。事到临头啊，弟兄们，你们自己看吧，耶和华的话会不会照他所说的应验？你们上山之后，七夕家的铁车是不是真的到你这里来？你们这样冲下平原啊，神是不是真的会帮助你们攻击勇士？那都是你们弟兄的事情了，我底波拉绝对不再多说什么。哎，但是你打胜了回来啊，我可以帮你唱歌。这个恩赐摩西的姐姐有呢，我底波拉也有，没有问题。姐妹怎么样能够把弟兄带起来呢？而且是成群的弟兄带起来。用四个字形容是袖手旁观，用两个字形容是放手。再有见识的姐妹，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见识的话，那她就不能算作有见识，在她的底下一定也带不出弟兄来。不错啊， 在山家的日子，在雅邑的日子，弟兄们都绕道而行，弟兄们的官长也都停了职，你们大家等吧，等到最后啊，只等到我底波拉兴起做以色列的牧。可是神一做事，这场球赛还是你们的。对我底波拉来讲，愿爱你的弟兄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我底波拉巴不得回去做我拉比多的妻，做我孩子的妈。这士师记第四章第五章，歌唱的好听，仗打的漂亮，可是有一件事情要是没有做成的话，那真是叫人啼笑皆非。就是耶和华的仇敌都这样灭亡了，弟兄们却依旧软弱，巴拉还是离不开底波拉，并且底波拉之后呢，继续是以色列的姐妹，做他们的先知，做他们的士师。底波拉无论用圣经什么标准来量，她都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工人。可是你不觉得吗？她在第五章里面唱起歌来啊，那真是有米利安的风范，对整个战役还有耶和华心意的描写也都充满了姐妹的仔细，姐妹的色彩，可以跟后来的哈拿、玛利亚一同被挂在天上。可是她在第四章里面无论是说话是行事啊，却大手笔得很，大抓大放，干净利落，一点都不像一个女人。但也就是这样，巴拉和跟从他的那一万弟兄啊，得以亲自得到主的调教。在新约里，我们看见保罗调教提摩太，从提摩太信主到提摩太服侍，那真是保罗一口一口给他喂出来的。甚至临到最后，在提摩太后书里边还对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跟谁学的？跟我保罗学的。弟兄带弟兄可以这样带，姐妹带弟兄啊，圣经绝没有这样的例子。主耶稣一点都没有用玛利亚来调教彼得，让他少出几个洋相，少犯几次错。神也没有叫底波拉把巴拉收为徒弟，把你所会的一切本事啊，从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怎么听见主说话，怎么做先知，怎么做士师，一口一口的喂给巴拉，一寸一寸的教给巴拉，都没有。再说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起来，弟兄软弱的时候啊，的确神兴起了底波拉，可是当神要做事的时候，底波拉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差事往巴拉和那群弟兄身上一撂，告诉他们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家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然后他可能继续坐在塔伯山上看大戏，那真是一个最好的位置。所以后来到了第五章，他才有这么多的灵感，写了如此绝妙的诗歌。他没跟着巴拉去打仗，巴拉和那一万勇士冲下平原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底波拉坐在山头上，看见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并且他做预言说，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弟兄都起来了，耶和华在以色列民中间恢复了他公义的治理。我底波拉怎么样啊？不但颂赞耶和华，而且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简单的说，底波拉退休了，如果他还有剩下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教导以色列的百姓颂赞耶和华，说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底波拉要向耶和华歌唱，你们也都应当颂赞耶和华，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传扬什么？不是传扬我底波拉兴起做以色列的母，而是传扬耶和华自己的作为，越过了我底波拉，使那爱他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对于姐妹来说，已经在服侍工厂上尽心竭力的主的使女们来说，这可能是最难学的一个功课了。曾经有好多位的姐妹对我提起来说，我们也实在是愿意把教会的责任、福音的责任交在弟兄的手中，那主呢也带了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来到我们中间， 可是他们不成熟啊，办事情办得不周到，讲话讲得不利落，传福音传得不准确，我们怎么可能把事情交在他们的手上呢？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啊。当然圣经并不是说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兴起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底波拉往棕树底下一坐，就把巴拉叫来，把一切的事情交给他。当然不是，这个给弟兄的震撼教育啊，是有时机的，是必须从神那儿起头的。如果弟兄们在耶宾王底下逆来顺受，不以为苦，也不呼求耶和华，那底波拉除了继续做先知做士师，他也没啥办法。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还得提醒姐妹们一件事情，就好像我太太看我永远看不顺眼一样，一个能干的姐妹，在服侍岗位上忠心又有恩赐的姐妹，再给你几年的经验，给你几年的岁数，那底下的年轻弟兄对你而言呢、总是不成熟，总是不牢靠的。姐妹有许多的优点，这个优点不见得能够转嫁到弟兄身上，更不见得有转嫁的必要。你的这些优点能够帮助你服侍，弟兄的服侍却可能完全有另外一套的讲究，是你所不明白的。你看主耶稣，当他在举例子的时候，同样一件事情啊，他用两个例子来举，一个是对弟兄讲的，一个是对姐妹讲的。对弟兄他这么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你看这个弟兄办事牢靠不牢靠啊？才少了一头羊，你就把这99只羊撇在旷野，你以为主耶稣讲这个话是没有意思的吗？要是一个姐妹，她不愿意这么干的。你看在雅歌里边，所罗门就要劝那个女子中极美丽的了，说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什么意思啊？姐妹觉得要去找主，可是她对于手中抱的羊羔啊放不下心，因此她不敢去。你看那个有100头羊的弟兄，好像天生就没这方面的顾虑，那你说他做的不对吗？哎，人家真的是找到了羊羔，哎，人家还真是去把那只失掉的羊羔找回来了。找了多久主耶稣没说，怎么找着的主耶稣也没讲，找着了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弟兄脑子里一次只有一件事情，他怎么欢喜他就怎么做。回到家呢，也不去数数被自己撇在旷野那99头羊里面是不是又少了一头，他直接就去请朋友临时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啊，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这是弟兄。姐妹呢，同样一件事，主耶稣用完全不一样的比喻来说。路加福音15章第8节，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他怎么个找法？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吗？这弟兄跟姐妹在服侍上的讲究，那不同的地方啊，不相通的地方，被这两个例子形容的淋漓尽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对于男人的要求，以及对于女人的要求，也是截然不同的。新约这样，旧约里更清楚了。大卫在所有的弟兄里面，是最被神称赞，说他办事精明的一个人了。可是他精明到什么地步呢？有没有精明到姐妹的地步？绝对没有。他打歌利亚的那一天，他爸爸对他说，你拿1法烘了的穗子和10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着10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大卫精明不精明啊？精明。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他没把他的羊给忘了，这一点绝对比我强，这一点在弟兄中间已经是了不得了。但是大卫的精明能不能跟亚比该的精明比？绝对不行，比不上的。亚比该一听说大卫带了400个勇士来讨拿巴的命， 圣经在撒母耳记25:18说，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匹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能干不能干？这叫真能干。他一面收一面数着数，把仆人打发在前面，急速前往啊！他自己可能还有时间梳头洗脸，打扮打扮，随着你们去。这个精明的弟兄和精明的姐妹，各有各的长处，却不见得是相通的。大卫需要亚比该的劝诫，他一个小女子就把大卫和他的全军都拦住。可是大卫并不需要跟亚比该学什么，亚比该呢，也不需要跟大卫学什么。至于箴言里面那个贤德的妇人呢，就更不用我们细说了。她从早到晚，心里所想的，手上所做的，嘴里所说的，那真是比圣经里面哪一个弟兄都能干。可是她的先生服侍主，需不需要把她太太这套本事全部都学到了？不需要。这贤德的妇人呢，她的丈夫干什么？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她的丈夫称赞她，她的丈夫疼她，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她的丈夫在城门口荣耀这个才德的妇人。姐妹就是姐妹，弟兄就是弟兄。耶和华可以兴起底波拉，耶和华也可以派底波拉去吩咐提醒巴拉，但是巴拉以及那跟从他的10000人怎么长成？怎么从软弱变为刚强？怎么在征战里面显出勇敢？却都不是听了底波拉的录音，天天跟着底波拉操练而养成的。最后底波拉这个姐妹在言语上尤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那不单是姐妹，弟兄也应当在这里多多留心。首先他对弟兄讲话都非常有分寸，在士师记4:14，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然后他不是说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行了，他怎么说的呢？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这一个问句就把整个的语气缓和下来。他为什么要这样为巴拉留余地？其实不只是弟兄与姐妹在神的面前有不一样的秩序，也不只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啊，要替弟兄留面子，更是为了培育工人。因为你今天怎么对他说话，他将来就怎么对别人说话。你怎么多抬举他，多遮掩他，多鼓励他，他将来也就能够这样继续培育下一代的工人呢。中文的翻译里边我们看不出来，有可能是翻译圣经的人呢，为了要彰显这事出于神，这话出于神呢，就把原来的文法改了一改。其实当他第一次对巴拉说话的时候，他不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岂没有吩咐你吗？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又是一个比较软性的问话，而不是直接的命令。当巴拉显出犹豫，对底波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的时候，底波拉也只是很简单的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有没有顺便教训教训他？没有。有没有顺便分析一下啊，巴拉在你的身上有一些什么缺乏，少了什么学习，需要什么操练？一个字都不讲。服侍主，培育工人，不要啰嗦，不要唠叨，要给他机会，要替他遮盖，要相信主会做工。要知道主把一个年轻的工人交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去管辖他，而是要我们去辅助他，尽量让主借着所做的事情自己和他说话。我们真要说什么， 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到了第五章，他们作歌向耶和华歌唱的时候，请问你这首歌到底是谁写的？是底波拉，是巴拉，还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写的？不错啊，第五章第一节，那是底波拉和亚比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圣经的确是这么陈述的，但是你看这个歌词的内容，有没有清清楚楚的说，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呢？有，为什么？也许这其实是底波拉的歌，而不真的是巴拉的歌。但是底波拉知道怎么抬举弟兄，尤其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前面又已经说了巴拉你会得不着荣耀，那这时候我要唱歌，我应该找雅裔来个女声二重唱，对不对？他却没有这样做，他连唱歌赞美神他都要抬举这个耶和华的新元帅巴拉。不错啊，他对于流变、基列、雅士、但这几个支派的弟兄是有意见的，可是他讲的客气不客气？非常客气。他能不能在一个女先知的职分上直截了当的责备他们？可以，可是他也是为这些弟兄留面子的很。流变的溪水旁心中有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这是有智慧的妇人说话，这些话听在流变的弟兄耳里啊，那真是扎心。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对这个姐妹发脾气。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士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轻描淡写几句话，比什么指责人的道理都有用。唯一直话直说的就是对米罗斯那个城的人，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可是是谁说的？是我说的吗？不是，是耶和华的使者说。我底波拉又是一个传话的人。至于凡是来参加征战随着巴拉冲下平原的弟兄，无论是哪一个支派，他都只有称赞没有批评。他更丝毫没有提当初头一次把这个任务赋予巴拉的时候巴拉的犹豫、巴拉的软弱。底波拉说话和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疾风烈火的女传道，那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好了，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必须停在这里。下一课第六章我们要讲到的是诗，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基甸了。